就是大家集思广益来探讨这个题目。我再说明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啊。那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毕业以后啊，我就经过三个小型教会。我自己在折旧，我1982年折旧以后啊，我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我是在一个中型的教会里面成长配搭服侍。中型的教会就是差不多300-500人的教会啊。那我毕业以后，我就在小型的教会里面学习牧会。经过三个教会，其实不是像我们介绍这是一个教会啊，是三个教会。那三个教会我有观察，我有学习啊。那我不是，我这个人是很，就是说我不是很见异思迁的人，并不是我到了一个教会来，我牧养一段时间我就离开啊，都是有一些客观上的原因存在在那里。那我就想到这个小型教会呢，顾名思义就是它的人数比较小啊。那么大概所谓的小型教会就是在100人以下这个教会，这个 size 100人以下就叫小型教会。而好像有一个统计，就是说80%的教会都是属于小型教会啊，大概只有20%是属于中型、大型的教会。那么小型的教会呢，就是在讲小型教会之前，我想讲一下这个，我还没讲之前，我就想我的跟大家分享了，大概就会到1:45以前就完成。那我想剩下一点时间留给大家彼此的这个探讨，彼此的发问，也许在座的很多人也许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这个经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我首先要讲到这个当前教会的处境我个人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来到非常末后的世代了，主耶稣来的日子也非常近。那虽然在这个我们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大型的教会甚或有人说是一个超大型的教会 mega church， 或者说10,000人以上的这个大型教会，看起来好像很兴旺啊。但是我们如果有一些属灵的嗅觉的话，我们觉得末后的教会啊，就是处在一个比较荒凉的光景当中比较荒凉的光景当中就是一些统计啊，在以前我在做学生的时候，我就知道在这些所谓的宗派的教会里面呢，那么大部分都面临到一个衰退或者停滞的现象，就是他成长到一个地步，他停滞了，他不动或者他衰退那中国人的教会是怎么样呢？好像这方面的数据我还没有，不过从一些这个西洋人的数据里面在北美的教会里面去统计70%-80%的教会现在是面临了衰退或者停滞那每一年在北美大概有3,500家-4,000家的教会呢是关闭的所以那这样算起来，那每一天呢大概有10家教会关闭 close the door 就是吹熄灯号当时我在电台里面我听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有点不相信，我说你这么快吗？有这么厉害吗？那后来我去查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有人到欧洲去他们去观光的时候，他们就会就是有一些观光点了，就是原来的教会有何等雄伟的殿堂有那些的艺术品在里面，那但是没有人聚会就是门可罗雀，变成一个观光的所在所以呢，有的时候其实不用到欧洲了，有的时候我自己开车经过这个帕斯蒂纳的科罗拉多波罗堡上面呢，你看到哇，过去的教会都是很辉煌的， 他们的建筑物都是很有当时的特色的。那当时他们建筑的地方呢，都是这个市区的中心啊，都是中心，就是市政府啦啊，跟这个convention center 啦啊，都在那里。那整体核实，这些教会啊，慢慢都衰退了。特别是美国人的 denomination 的 church， 就是宗派性的教会啊，啊，现在常常你到那个教会里面，你就看到那个里面人聚会的人呢，都老化了。你的讲员在上面一看，都是白发苍苍，拐杖的，拿拐杖轮椅在上面。那就是说，这个信徒年轻人不去教会了，就是 unchurch person 在增加啊。那这些宗派式教会，比如说信义会啊、路德会啊、长老会啊、卫理公会啊、改革宗啊，都差不多都是在衰退的状态当中。那中间比较好的是浸信会。那浸信会比较好的就是美兰浸信会，它还衰退的比较缓慢，它基本上还是在衰退当中啊。那这就是当前的我们的情形啊。那华人教会啊，过去我们知道华人教会在北美开始的时候都是从查经班开始啊，从早期的查经班开始，就华人教会所谓移民教会就在各地都发生了。那华人教会在结构上也不断的，在这个生态上也不断的在改变啊，原来都是港台这个方面来的，那到了近20年中国大陆啊不断的有这个信徒产生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福音工作呢，基本上80-90%啊，那其实讲90%以上福音朋友都是从国内来的啊，所以你看它的生态也是不断的改变，那教会也接受不同的冲击啊，那社会在不断的改变，教会也不断的冲击。那刚才我们第一堂说劳牧师讲了，他说教会如果对这个社会没有影响力的，那社会就跟教会慢慢脱节，对不对？那教会就跟社会怎么渐行渐远，对不对？所以教会啊就常常被边缘化了啊，就是少数几个好像他们是比较 religious people， 他们会去教会，那社会大部分的人都不去教会。有一次我去敲门，去跟我们一个这个信徒的想去拜访他，结果他的儿子开门，他说哦，我们现在不去教会了。我说我们不去教会，他说你看礼拜天早上如果睡一觉多好，我们工作从礼拜一做到礼拜五还要加班，礼拜六礼拜天还要起一大早穿了这个正经八百的跑到教会去，然后太累，礼拜天我们休息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多思想的观念在不断的在冲击，或者说在影响我们的这个教会啊。那教会也不断的在改变啊，你不要讲别的诗歌啊，在我得救的时候我们都唱 traditional 啊 classified 的诗歌，现在那么那都是现代诗歌，到现真正的我现在在教会里面诗歌，那些诗歌啊，我是唱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唱，不要说唱完以后我更不知道怎么唱，唱完以后我就脑袋一片空白了啊，那个就诗歌也在改变啊，诗歌也在改变，好像我自己啊都已经被这个教会遗忘，就是说我已经是那一代的圣徒了，啊、现在的圣徒好像他们的思想跟我们不太一样啊。所以呢，教会也在改变，教会不断的有一种危机啊，就世俗化啊。你看他的诗歌的改变，还有教会很多这种思想观念，很多把在社会里面的那个观念带进来，社会里面的那个好像你的校友会要怎么做啊，你这个俱乐部要怎么做啊，还有你的公司怎么运作，那些方法常常带到教会来这边运作，所以教会在许多方面也受到世俗化的影响。那再讲了小型的教会，那有更多的这个难就是不容易的地方，面临的挑战也是很大啊。我不想你们当中可不可以讲讲小型教会到底面临什么挑战啊？所谓小型教会就是小嘛，就是人数少嘛啊，那人数少的话，是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有些人不来，你就觉得今天出去人怎么 那么在下面他已经都做不满啊。那么还有就是说服侍的人不够，对不对？服侍的人不够。以前我在中大型教会的时候，你要去咨询啊，姊妹们要咨询啊，你好好排吧。你的灵命不够，你的情谊不够，你根本还轮不到你去前面咨询了。那后来我去梦会的时候，哇，我就找居然要找到你姐妹会咨询的，都还乌龙，都很难的啊。多大的道有句话是求爷爷告奶奶，拜托拜托，这请你来咨询啊。我记得我去一个小型教会讲到，那更有意思了。那他没有咨询的人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儿子当然就是初中生了。会就是那个长老的儿子会事情，那这长老的儿子呢，这个你要知道，就是这十几岁的人，他要来跟你事情，他也要跟你配合，要跟你爸爸答应才行。那他爸爸也是到后面把他抓出来，真的现在要唱诗歌了，后面去把他儿子找出来，他儿子在干嘛？在电脑里面打电玩了，一聊打烂，说爸爸出来，哎，事情。啊，事情我跟你办好啊，你这个事情就这样做的，这连事情的人都是这样困难了啊。那你不要说啊，儿童教养儿童啊，青少年啦 啊，还有一些、主日学的，那真的是好像这个牧者啊，就变成一脚踢。他这个牧者啊，恨不得自己会事情了啊，恨不得自己会教主日学，他要一个人要做很多事情啊。所以说牧者常常那些人这个 overloaded， 就是太多了，他要做太多的事情。所以呢，你要知道 overloaded 的这个人呢，就很容易怎么样，就 burn out， 就很快烧完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以前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说哇，这个第一年呢，那个阵亡率最高了。你一去进到工厂以后啊，那你第一年你没有心理都没有调制好，你要 overloading 这些所有的事工都在你面前，你很容易就 burn out 啊。所以牧者也是很不容易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很多教会在找牧者，牧者在找教会，这两个底面找不到呀，也没有办法 match each other。很多教会找了半天牧者很不满意，他们因为有很多人，那很多牧者呢也在找教会，哪里是我可以这个尾声啊，在这里牧养，在这里服侍的教会啊，所以中间有一个脱节的啊。另外，小型教会你们觉得还有什么特特别的地方？想想看，财务上很困难，对不对？因为你圣徒人少啊，那你弟兄姊妹你奉献的，可能他也没有到达那个，就是说可以开销这些。比如说要交房租啦，要交这些东西啦，要请老师啦，啊，这个还要请工人啦，啊，等等的这些开销，可能觉得很捉足现金哈、啊。那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像常常是租房子啊，常常觉得寄人篱下。可是要自己去买会所的时候，买聚会的地方的时候，又觉得哇，那压力太大，30天就要去交一次这个分期付款。所以小教会有很多时候它是很困难的在运作。有的时候我碰到有一次一个长老的太太，他我说怎么样，他就跟我苦笑，他说哎呀，年年难过年年过。我说啊，你是老小二过年了，我就是啊，这么不容易啊。他说对啊，他说我们都是摇橹正苦啊。我很能够感同身受啊，那确实很多时候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呢，神也给我们啊有这样的呼召，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负担啊，无论是教会是多小啊，神赐给我们多少资粮，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啊来服侍他们啊。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才变得有意义啊，就是说小教会啊要怎么突破与成长。其实我凭良心跟你们讲啊，我也没有答案啊，那我也想听听你们有没有什么答案啊？我只是说，我把这些我的思想啊，我常常想这些事情的这些心得跟你们谈一谈。我不敢说我有什么 answer， 有什么 solution 啊，解决之道。如果有的话，哇，那我很厉害啊，我要申请专利了，对不对？这实际上没有答案的啊，这如人饮水， 冷冷自知啊。所以呢，今天你们听到我讲的这些事情啊，你们也想想看，就是说到底神在这个无论是小教会大教会，他的心意是什么？那教会要怎么样才能成长？有成长才能突破嘛？你没有成长，谈什么突破？你根本没有办法突破啊！你突不破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在下面就我常常在想，这个教会啊，是要怎么样去牧养啊？那个我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刻意要睡不着觉，我就睡不着以后。这个题目就会浮现在我脑筋里，教会到底要怎么样弄？教会真的很难弄啊！教会如果像军队一样很简单，我如果是 commander 哈，是命令你嘛，对不对？但是你又不能命令他的，对不对？教会如果是像社会的公司一样，那也很好办。为什么？我是老板，我 fire 你，对不对？你不好，你今天不好来上班，我就 fire 你，对不对？我可以来奖惩你，对不对？但是这办法对不对？你最近又怎么可以这样子吗？啊，你使不上劲，对不对？他今天来了，哇！他今天不管怎么来了，他圣经也没有带啊，他听到的时候也在打瞌睡，或者是他上主日学也是有一搭没一搭，你还要讲他，哦，不错，你今天还要不错哦，不错，要继续来啊啊，怎么样？这个鼓励他一番，对不对？你能够对他怎么样？你还要对他和颜悦色，对不对？你脸上还不能挂一点不高兴的情形，对不对？因为你他不是啊，他不是军队，他也不是社会，对，他跟你的关系啊，就是牧者和羊群的关系，那你要怎么样用主耶稣的心肠来对待他啊？所以我就想到，当时教会是怎么形成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还有这个当时最早的教会，他们给我们什么样的榜样？其实很多事情啊，这个榜样或者说有些蛛丝马迹啊，都在这个圣经里面啊。那我们知道，教会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没有讲到。讲到教会，就是马太福音，对不对？16章18节说，主马太福音16章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讲到基督是启示啊，你们说人子是谁？只有彼得讲对了，他说你是永生基督神的儿子，是你是神的儿子啊，是基督，对不对？所以说哇，你这个彼得啊，这不是属血肉，这是你的，是我的父子，是你的啊。然后主耶稣就接着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呢不能胜过它。所以说讲了，马上讲了这个教会啊，它建造这个磐石上啊，这个磐石上当然建造在基督的磐石上啊，不是建造在这个彼得的磐石上啊。所以那阴府的权柄不能胜过它。所以呢，主耶稣就说啊，你们在地上怎么样捆绑了，在天上要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了，在天上也释放，也就是说地上可以操纵天上，对不对？释放捆绑。那你看教会那样的主耶稣给这个教会有一个权柄，对不对？啊，是神赋予他的权柄，而且这个权柄呢，因为我的权势都胜不了他的啊。但是这个教会的实际呢，一直等到主耶稣定死十字架啊，在复活升天以后，在五旬节，他们啊，主耶稣叫他们停留在耶路撒冷啊，等候那个应许的圣灵。他们120个人在小楼里面祷告的时候，然后到了五旬节以后，真正的圣灵降下来啊，降到他们个人头上，好像舌头如火焰一样，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这样的圣灵把他们定在那一个 invisible 的 body 里面，看不见的身体里面，这个教会就产生了。啊，这教会不是到哪一个民政机关去登记一下，哦，我叫这个教会，不是敲一块牌子说我叫这个教会，乃是圣灵把这些有主生命的人，圣灵重生他们，把他们定在这个身体里面，而这个身体就成为这个教会。所以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那圣灵就在他们当中掌权行事。所以彼得跟其他11个使徒站起来的时候说了那篇话以后，彼得本来是三世不认主的，变成圣灵充满以后，他换了，好像这个脱胎换骨了，换了另外一个人，他讲话大有全能。所以那些人听了就杂心说，我们应该 如何行才能够得救？主耶稣彼得就说，你们要悔改，是不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必得到应许的圣灵。所以那些人乖乖的，第一天是三千人得救了，就回去这个悔改啊，叫人为他们受洗，他们得救了。之后他们这些人就在店里或者在家里啊，这个祈祷交接白饼赞美神啊，他们也没有去登记啊，教会就这样形成了啊。所以出来的教会是圣灵把他们重生以后进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这个井，这个三点水，这个井的例子，这个井啊，就是说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圣灵啊把他们借着这个水洗礼，把他们浸在这个一个身体里面，这个头在天上，那身体在地上啊。所以呢，等到这个扫罗去逼迫圣徒的时候啊，那天上就有声音说：“这个扫罗，你要用脚踢这是男的，你为什么逼迫我？”那这个保罗就说：“我什么时候逼迫你？你在那里，我在这里，那你逼迫我的。”这些门徒啊，就是等于逼迫我啊，所以你看这个身体很大很大，对不对？所以这个身体的意象就赐给保罗。所以啊，今天我们成为教会啊，我们是因为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这个人就变成这个教会的啊一部分，变成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你看，在整个初代教会里面，完全是圣灵行事。所以使徒行传就叫什么？圣灵行传，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他们祷告，天上就做事。地上祷告，地上就做事。他们祷告啊，比如说他们祷告啊，要让这个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让这彼得能够为主，彼得约翰能够出去为主传道。然后他们又祷告，他们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有人因着病有病就得到医治啊。就圣灵就借着这些圣徒们，就把这个教会往外扩展嘛啊。那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在 expand 教会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什么阻碍了，因为不是他们的目的什么啊。按照圣经描述，彼得、约翰来官府都说他们什么无知的小民啊、愚民啊，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但是他们却这么厉害，他们一讲，人家就回来信耶稣。他们叫门口的瘸腿的，要起来，我奉拿上了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能够起来行走了。就这么厉害的啊。所以看教会在长大的时候，它就这样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是这边强而有力的啊。那最后到达彼得到哥林流那里去向外邦人传福音，腓力啊到撒玛利亚传福音，扫罗悔改信耶稣，都是圣灵在行作奇事，对不对？扫罗怎么能够这么样一个偏见有狭隘的法利赛人，他怎么能够悔改信耶稣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嘛，是不是？那是等到扫罗信耶稣以后，所以安提阿的教会在禁止祷告的时候，就差派他和巴拿巴继续向那个这个中亚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完全是圣灵工作。他们有没有他们要拟定一个什么计划？哦，他们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没有，他们在那边等候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就往外拆。等到斯蒂凡殉道以后啊，教会就大遭逼迫，所以呢，福音就从耶路撒冷传到撒玛利亚，传到犹大，传到地极，当时就传到意大利的罗马啊，是这样的一个初代的教会。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想，我们的教会为什么要请人要领人归主？为什么我们要请人聚会？为什么我们要栽培圣徒？为什么我们要建立一些门徒？是这么困难吗？啊，问题是不是我们现在没有圣灵了？圣灵已经远离我们了啊！所以这样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反思，就是说当时的初代教会这么强有力啊，在福音方面啊，在领人归主方面啊，在造就圣徒上是这么强有力的。好，那现今2100年以后，那为什么我们的教会变成好像软趴趴没有力量？那就是我个人觉得是差在圣灵是不是有在掌权啊？所以既然圣灵要在掌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知道 教会的突破与成长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了啊。那答案很简单，就是圣灵的话，圣灵如果不动，我们就是摇橹圣苦，我们就是汗流满面，它还是不动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我们就是没有别的什么事，就是要来祷告，要来仰望主啊。那祷告来推动那只看不见的手，让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我们啊，来做事啊，来建立。所以说，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讲到。这个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就是我的灵方能成事啊。所以一切都是这个头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那么我们下面的肢体呢，我们叫凡事连于元首基督，让基督来工作啊。这看起来讲起来很抽象，但是确实你要实际去经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三五个圣徒在一起同心合意。过去的祷告的时候，让基督掌权的时候，这个教会它就会一点一点的往外往外长。我有个同学，我想这个许牧师也知道，燕辉啊，吴燕辉，他在嘉义啊汕头那里，他就对着这个那个妈祖庙那边就开始他们的那个点了。那刚开始要怎么祷告了？就他跟他太太祷告了，还有没有成功啊？好，这样祷告就是从两个人开始，然后再有一个同工，从三个人开始，那就是一个一个加，是真的是从零开始的啊！你面对这么大的偶像的势力啊，面对着民间信仰的这个这样根深蒂固的一个环境，你要开始一个福音的事工，你没有什么办法，你就靠上面啊！所以你地下要祷告，上面要工作，就是那个教会的原则就是这样，你就是要这样子啊。才能够开始啊，从零开始啊，成为一个没有的开始啊。所以呢，祷告就是从祷告开始啊。以前不是讲过一个笑话吗？就是两个神学生啊，在那个神学生的宿舍里面，那个两个太太们在聊天，他说啊，我的丈夫去这个学习服侍啊，在那边做印证的。现在太辛苦了，哎呀，这太多事情了。啊，另外一个太太就说：“哦，我的先生呢、啊，去那边这个实习啊，他心里很愉快啊。哦，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啊，他们就两个都在这个补裤子，两个太太也许实习生很穷吧。那么一个太太是补后面的，裤子后面磨破。那因为太太是补前面。那我来问你们，那个服侍是很喜乐的，服侍是很有劲儿的。”那裤子是补前面还是补后面？补前面为什么？不能在那里祷告啊，这裤子就破了。那很辛苦的时候坐在那里，都常常磨后面，这裤子后面破了。那就表示这有没有祷告的差别啊？这祷告的差别在这里。虽然我信主到现在差不多快30年，我真的是觉得看一个教会，这个弟兄姊妹他们爱不爱主啊？爱不爱神啊，你要看他一个领圣餐的聚会，就是说他们在领圣餐当中对主的怀念啊，对主的那个爱的回应啊，就是所谓的白领的聚会。你看那你要看那个圣徒啊，这个信徒人爱不爱教会，你看他什么聚会，看他主日聚会吗？ No， 你要看他祷告聚会。祷告教会聚会啊，弄个半天还是牧师和师母来，那其他人都不来啊，特别是做执事的不来，那这个教会都没有人祷告嘛，他都以为是自己就可以做什么事，其实呢，是因为天上老板做事，不是我们在做事的 那这真的是要从那一个祷告开始啊。所以我们看到韩国人为什么韩国教会比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复兴了，那确实他们是从祷告开始，他们就在洛杉矶聚会啊，我听他们讲，我自己没有去看，4点钟就开始到教会来祷告。他睡着，小孩子睡觉，妈妈们啊，就拉个小车子把小孩子放在中间啊，这个来教会祷告，教会祷告完了以后才回去啊，开始一天的生活啊，来这个弟兄们开始上班。那他们还有祷告山，那就是说韩国人教会复兴，他不是偶然的，他真是从祷告开始啊，从祷告开始这样的人迫切的祷告啊。那我觉得今天呢。 就今天的这个神的膀臂并没有缩短，那还是要有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到什么地步，天上就做到什么地步啊，很奇妙的。很多人他不仅不信耶稣，你为他祷告啊，你为他祷告，你就看到神在他身上做工了、啊。神在上面，他有定位，他去祷，去慢慢相信。你用你嘴巴连说烂，他不来信耶稣。但是你为他祷告以后，你看神慢慢在他身上改变。也许神让他碰到一个难处，也许神让他遇到什么样的打击啊，慢慢神就这样带领他。我就看到几位以前啊，看到哇，真是我们叫他表哥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弟兄姊妹都称弟兄和姊妹嘛，但他又不是认识弟兄嘛，所以就是在教会里面被称为表哥。这一表就表了十年了，还没信耶稣了，他表哥表哥，他这以后不好意思，怎么大家都叫他表哥？这他也是表哥，其他人是弟兄，那还是主要来做工啊。那第二件事情我就想分享的就是那个领袖很重要啊，这带领这个教会的领袖很重要。过去你在神的工作里面，神可以自己出来 intervene 工作，对不对？但神要差遣摩西，神要使用这个约书亚啊，神要使用大卫啊，神要使用彼得和保罗，神都会使用一些器皿啊来带领，所以这个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说，神在领袖，但也在领袖啊。美国人也有这句话，就是 everything good or bad is because of the leadership。啊，所以说那领袖很重要，是他第一个就是说灵命很重要。所以为什么刘院长一直在强调他这个灵命造就的课是非常重要？因为你也许学了很多神学的知识，但是呢，你的灵命没有长进啊，你也造不出人来。因为只有生命才能够带出生命，只有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它就能够结出千百的籽粒来。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给人家都是一些 superficial 的这些神学知识头脑，你只有这个生命可以带出生命来啊。有的时候你还不需要讲什么话，你一样的默默的服侍他，默默的为他祷告，你没有跟他讲什么道理，他是很愿意听耶稣的得救。那真的是只有生命能够带出生命。另外那个领袖呢很重要，就是说他要很清楚神在他身上有一些，他自己要有一个 vision， 就是那个意向很重要。还有他要有一个目标，他不是好像斗拳打空气，他不知道把这一群的这个圣徒啊要带到哪里去。所以领袖就好比啊那个 driver 啊，这个车子要开到哪里去，完全是开到 driver 这个驾驶人的方向盘怎么打，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牧者或者说这个长老啊，是他是在教会里做领袖的，很重要。他要清楚神怎么托付他，他在这个群羊里面要怎么样带领他们，要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目标啊？这个领袖自己要很清楚啊。那领袖通常做些什么事情呢？他第一个要带领教会的祷告啊，要把这个祷告复兴起来。那祷告要怎么复兴呢？祷告和复兴。还是靠什么？还是靠祷告，对不对？祷告复兴不是我们教会任何一件事情都不是一个运动，比如说哦，传福音是一个运动吗？哦，或者我们推动某一件事情是运动吗？都不是运动，这是一个生命。传福音啊，你就是你要带出一些人，他有传福音的负担，他有传福音的生命，他答应主那一个大使命的呼召，所以呢。他就有这个生命在里面，所以传福音不是说我现在推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推动，就是我不推动的时候你也会推动，因为传福音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是你的 life， 而不是一个什么样一个 movement。 所以就是你要带领教会的祷告，那你就为这个祷告来祷告啊，然后要教导圣经啊，圣经的教导很重要。我也常常在外面不同的教会，我就常常觉得啊，这个牧者很重要。有的时候这个牧师啊，他讲的这些这个信息啊，他不在那个圣经里面啊，他不在圣经里面，因为现在很多人啊，他不愿意听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 啊，就这些这个他宇宙说无为不为啊，这些东西啊没有办法叫你生命成长。确实那个这个商道群啊，正统的道理，你会觉得你听的时候你觉得很硬，你觉得很 offend 你，就是挑战你，好像那个道会得罪你，但是那个道是对你最有用的。所以牧者要忠心于传这个圣经啊，你不要传那些好像容易听懂的东西，若不是神的心意没有用，而且你害了这批圣徒啊。我最近又听到一个牧者，他还是很有名的牧者，他就说这个，他说你们真有一点呢，他说你要爱自己，爱自己啊，他说你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你就像镜子里面的人说 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在想这是什么道理啊，这是圣经要这样讲吗？对不对？然后他说哦，这个里面的人啊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你要爱他，你这样你的那个你的 self esteem 才会 grow up 啊。然后那你要肯定自己啊，比如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其实呢他的着眼点是不错，但是他的路线呢可能不是圣经的道理。圣经的道理呢，圣经所以说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对我们自己说 I love you。 所以说若有人跟从我就要怎么样，要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什么是舍己呢？就是 deny yourself 啊，因为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怎么样，上吊这个生命，敢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得到这个生命，这是主的道理哦，这是主的路线了。你不要把主的路线怎么样修改了，变成容易的路线了，那就不是主的心意了啊，那是心理学的心意，不是主的心意。你去上心理学他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你要分享主的话，你就必须按照真意要分解主的话，这是牧者应该做的事情。那很可惜今天牧者很多都权宜之计，不愿意讲。第一个，他也许他自己没有受到这样的训练；第二，他不讲神的话啊，讲容易的话，从让你听懂就笑嘻嘻哈哈笑的话。但嘻嘻哈笑完了以后，你人还没走到那个门口，你都忘记今天讲什么。你也许讲了，只记得他讲了一个笑话，但是那一个神要你喂养你生命的东西，你却失去了。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还要栽培。你要把这些人栽培起来，那个栽培也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栽培起来，那是日月年年的事情啊，而也不是只有在教会的栽培，你在平常对他关怀，你对他的那个从里面的爱，这样心情的交换他才慢慢长起来啊。另外就是牧者还带领传福音啊，让福音不是只有牧者的事情，是全教会的事情啊。最后那还有一点是要训练这个门徒啊，那训练门徒呢也不是用一些这个好像这个知识道理啦就是灌输他，而是怎么样，你就是常常你做给他看啊，你带领他，你也让他有机会参与服事啊。那下一章这个我就讲了，我们要同心的祷告啊，这个祷告当中如果不同心啊就很困难，就是好像你要开往东边，我要开往西边啊，很困难，而且要尊主为大。在这个祷告当中，你要摸得神在我们教会当中有什么样的心意，你要尊他为大，他才能带领嘛。如果神常常在教会里面变成一个小媳妇啊，某某人说了算啊，不能说神说了算，那这个教会就在安根，那圣灵很受压的，圣灵在教会里面没有自由。所以这个教会会停滞不前啊，很多停滞不前啊，很多的带领人，他不一定是牧师了，很多的长老，很多的他在教会里面很有年日的，他虽然嘴巴里没有说，但他心里面是一样诚心的说 ，My way or highway， 就是说这里是我说了算，这里是我说了算，你们其他人说不算，那这个也不是真正在。这里呢，神说了算，圣灵说了算啊！很多的人呢、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要说到那个己？那个己是很厉害的东西。在中国大陆，有一些人，他们在逼迫的时候，他可以为主坐牢20年， 但是呢，他确实不能跟另外一个弟兄同工，要在教会里面争谁说了算。你看到没有？这两个差别很大。他可以为主坐牢20年，但是他却不能在教会里面跟另外一个弟兄同工，不能够，就是说彼此顺服，那弄到这个教会要分裂。这个底够不够大？这个底很厉，这个底是20年都消耗不到你的。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过旷野的时候，总共在旷野绕行多少年？38年。这38年才能叫你跑下去。为什么第一代的工兵啊，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人要倒下去？因为神不能用他们。同样，我们这个人呢、啊，我们可以为主发很大热情，我们生活可以为主坐牢啊。但是呢，今天要这个己能够降服下来的时候，那要完成圣灵的工作在我身上啊。所以这个己很重要啊，这个己的背负很重要。讲到的时候，我们要讲这条路线才是真的是神的路线啊。下面就是以基督圣经为中心讲道，刚才我也讲过了，就是说你必须。整本圣经是讲到基督的，因为整本圣经是讲到这一个人耶稣基督啊，他是谁，他现在做什么事，他将来还要再来啊，所以你要以基督为中心，为圣经为中心的讲道。这也是几个比较这个比较传统的神学院，比如说达拉斯神学院、三一神学院啊，或者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每一次他们训练出来他们的学生出来，你讲到一定要 high standard or Bible standard biblical preaching， 你不要讲你自己的话。所以很多受了很好训练的时候，他是 verse by verse 在讲圣经的，一节一节来讲。那常年讲起来啊，他们下面的圣徒是灵性都很强的啊，有任何假的东西进去，他们马上可以分辨。为什么？因为他们吃的是干粮，那个是神的话啊。下面就是这个牧者还要道成肉身的服侍啊，他不是一个故宫啊，啊，他是好牧人啊，无良舍命啊，他是那个是真的是一个道成肉身，就是说所谓道成肉身，就是说他就是有主耶稣式的服侍。主耶稣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是埋在那里的服侍，多年埋在那里的服侍啊，是让人只看到耶稣，只知道以前有一个尼弟兄尼珀森弟兄讲了一句话很好，他说我只知道琴酒啊，我不知道饮酒，但是他自己是倒出来的人，他就是琴酒啊。他说我没有为主，我没有为己求什么，但是我为主求一切。这样的人就是道成肉身的人，主耶稣道成的精肉身的精神在他身上。另外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定其职啊。在教会里面好的一个 leader， 他一定要把所有他这个旁边的羊把他们建立起来，那个羊的成就是他自己的成就。我好的 leader， 他自己的成就高过你们的成就，他只看到他自己的成就，你们有没有被主得着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个人认为好的业务人是要把你们都带到主面前来，让你们都被成全了，神在你们身上的心意都会成全了，那最后我到了神面前交账的时候，那才是我的功劳。所以呢，你们今天的成长才是牧人的功劳，而不是牧人个人的前途，牧人的这个名誉地位啊。所以呢，成全圣徒要各尽其职啊。那当然包括，因为我们都是那个 Protestant。Protestant 就是真正教会的最主要的一个不同点，就是什么样，都是祭司的侍奉，就是你和我没有一个特殊的，没有一个圣品阶级的，因为他是要从天主教里面出来，对不对？天主教里面有太多 hierarchy， 就是主教啊，司机主教啊，地方的主教，然后到神父才能够做一些事情。 No， 基督教的精神就是说所有的人都是祭司，因为我们都是怎么样？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什么 ？Royal priesthood， 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所以呢， 要在教会里面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什么样，全体的侍奉是最重要的。那下面我要讲的是教会的结构啊，我个人认为教会的结构按照圣经里面来理解长老执事啊，你看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其他结构？没有，是长老们和执事们，长老而且不能一个，因为他是独断独行的。长老们、执事们有什么事情，长老们要在一起好好祷告、仰望神，再来决定啊，不是说一个人一言堂，是错误的，这个教会的结构是错误。当教会结构是错误的时候，你的教会一定停滞不前啊，一定停滞不前，因为变成内耗，变成 power struggle， 大家都在内耗。你在内耗的时候，你教会没有办法成长，你更没有办法突破。很多教会我看到多年来都在内耗，这很痛心啊，很痛心啊。全体的服事啊，我刚才也讲过，是全民的服事啊。不要小看一个弟兄，他就是摆一张桌椅，他就是扫扫地，他在厨房里面啊擦擦桌子，都是美好的事，不是啊。我自己我得救以后，我感谢主把我摆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教会很大啊，我就是小弟兄啊，我只能做什么？我只能擦桌椅嘛，啊，擦擦桌椅，摆桌子椅子啊，然后厕所男生厕所要倒垃圾要清扫，就是我们去嘛，我们这些年轻小孩。啊，就是年轻人去嘛，啊，那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的中心服事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并没有说哦，这个服事主我了，我在家里我都不倒垃圾，我都跑到教会来倒垃圾。我在教会里，我在家里我都不倒厕所，我到教会来倒厕所。可是很多的服事却是从最小的开始，所以我们要让人来服事，而且是从最小的服事，他服事，他就是做最小的事情。我告诉你。只要在身体里面进攻那么多，他回去是很高兴的，他的喜乐是神给他的喜乐。他说我这身体里面我有功用啊，我虽然只是啊拍拍桌椅，我只是擦擦灰尘，但是他觉得莫名其妙喜乐。我讲的话我不是推销，我是自己亲身经历的啊。我以前在教会里面，我去擦钢琴的灰的时候啊，我是觉得我很喜乐，但愿这个诗歌弹起来都能够进到人的心。当我在他椅子的时候，我说哦，在坐这里的人呢、啊，听到生命的长进啊，在这个福音团有慕道友啊，听得到以后，他得救。哎，你做这个事，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不一样了，你生命长进。当生命长进的时候，你这个立德就成功了啊。另外就是关怀，我们还说不到我们外面去关怀，我们的教会里面先要把它关怀好，我们才能够。做到社区里面去，那传福音也是这样，都是从中心要到圆中啊。我们是从怎么样？耶路撒冷，你知道，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到犹太到全地啊，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做传福音的人，然后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差派去宣教，然后这个教会就自己有人活水的教会，就不会停滞啊，因为他的生命是往外供应的。教会就讲到一个稳定性嘛，因为我发觉在教会服事的时候常常变得不稳定。这个啊，特别是近20年，因为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多了，因为他们工作啊不稳定，所以呢他们的生活就是工作不稳定，聚会就不稳定。当他们这个身份不稳定的时候，他们生活也不稳定，所以呢今天来明天不来，或者这个月来，下个月不知道人到哪里去，所以他们的稳定性很不好啊。那有的时候现在没落的时代啊，很多外面地方要你做7天的，但他叫你休息是休礼拜三礼拜四的，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叫你去上班。为什么？因为礼拜六礼拜天好像要做生意啊，那些老板都要求你加班，所以呢很多教会现在也改换我们聚会的时间，变成礼拜六下午晚上，或者礼拜天下午晚上。为什么要辅救那些不能来聚会的人？我觉得是很好。我们不能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要去辅救那些实际上困难的人。但是我讲到的稳定性啊，就是现在圣徒的对教会的那种稳定性很差啊。那我觉得要兼顾的稳定性有三个方法。你要关心稳定，就是你跟他的关系，就是你跟他的关系不是说只有礼拜天才关心，你平常就要把他带起来关心他。你跟他的关系好了以后，他自然就愿意来教会嘛。他不是一个 number， 他不是在家里教会，只是一个 number， 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呢、啊。第二个，你要教导他圣经，他真的吃到那粮，真正的灵粮以后，他会稳定，他觉得里面，哇，那里面有很多宝藏，神的信在里面。第三，你要让他服侍啊，我刚才讲过，你要服侍有再小再小的服侍，他也会比较稳定。你不要不让他服侍，你觉得他很差，你觉得不让他服侍，他只要是得救的，你就可以让他服侍。你看，在分开的时候打打他也可以啊，啊，这些很微小的事情都可以，甚至他生命就会这样丰盛起来。第二呢，圣徒也不肯委身了，他现在不太容易委身，有些教会是 membership 制的啊，你要叫他是成为 member， 他 runner 他不要成为 member。你要拜托他成为一个 member， 以前的教会说我成为一个 member 说我很荣耀的啊，我是教会的 member 啊，要恨不得自己去做个 member 啊，他还要经过考核，对，可是现在好像很多人就不愿意成为 member， 好像都是说闭上关啊，你们去投票好了，我也不投票，所以呢，不委身了就很难去造就他，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分享你的印象啊，你常常跟他讲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聚会，聚会在这里目的是什么啊？我们希望这个教会能够前进到啊什么样的，有什么使命，甚至我们有什么托付，然后最后要薪火相传啊。作为一个好的 leader， 你要把你的棒交出去，那抓在你手里面，你觉得那个人可以交啊？我告诉你，你要学习，你很早就 identify 出来，那哪一些人是可以交出的，你要交出去。我常常说，摩西不是等到在尼泊山顶最后要120岁眼目昏花的，还没有昏花的时候，他才交给约书亚。他是老早就 identify 约书亚，为什么？当他第一年进到这个迦南地，打亚玛利人的时候，他在上面举手，对不对？亚伦户尔在旁边了，下面是谁在打？约书亚嘛。约书亚是不是很早就被海边卡查了？那去窥探南地的时候，对不对？一个族派一个代表，约书亚在这里面，大海嘛。约书亚和其他的是老早被海边卡出来，只不过这么多年在干什么？在培养他们，最后摩西才能交得出去，对不对？摩西不是随便乱交的。当时神说，你要把你的棒子交给约书亚，而且两个人在会幕里面，对不对？办理交接，对不对？在会幕里面办理交接。但是不是随便教的，是很多年在那里孕育出来的，才教得出去。现在很多人属灵的力量有缺点，把棒子扣在手里面不教了。你要知道，这是神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教会要往前，教会是永世的教会，而不是现今的教会。你要把下一代建立起来啊！讲到下一代，就是儿童时空、青少年时空很重要。如果是年轻的父母亲，他们儿女都没有办法好好得到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教导栽培，他父母亲的稳定性会高会低啊？会很低嘛？你如果忽略儿童之功、青少年之功，父母亲的意愿就差了。所以呢，我的过去的经验就是一个儿童我也做，一个青少年我也做啊，为他祷告。但是你知道，小教会也是很难的、啊。等到我把老师来教导这个儿童的时候，然后儿童不来了，所以有的时候是有老师没有儿童，最好是有儿童没有老师，所以这个是小教会，这个是救火的事情，对不对？按照我们牧者来讲，我不可以让这事情发生啊，可是小教会就是这么困难啊。原来是有儿童没有老师啊，后来有了老师了，那是没有儿童，儿童今天不来了，明天也不来了，因为放暑假又不知道哪去了，对，但是没办法，所以一点一滴的做。好，感谢主，我在这么多年当中，我觉得你真的是为他好的，你真的是掏心掏肺的为他了，那些儿童还会留下来，那些青少年慢慢会带人进来，好，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出来。而且那一些那个教儿童的那个老师啊，教青少年的老师啊，你不要把他只是看成故宫啊，你要以生命来带他，让他觉得我现在来教儿童是神在我身上托付，这儿童的长进是神托付给我的，哦，我不是随便跟他们上完课我就走了，我就拿一点车马费，不是，所以让他觉得我在这里是有使命感的啊。那这个事情都得做出来啊。另外我也讲，这个是题外话，我昨天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说你不能讲这个话，什么话？我就说常常的同地区的同样一个地区，其实同样一个 city 的，如果你都是小教会是 very struggle 的时候，比如说你只有二三十人、三四十人，小教会非常 struggle 的时候，为什么你们不能考虑这两个教会合并？ 为什么你必须要在那里有你的教会，我在这里有我的教会。如果我们都是 Protestant 教会，如果我们都是信奉这一本圣经，都是主耶稣做的主，我们没有什么 denomination 的背景的话，我们应该考虑这两个教会 consolidate。 因为在我30年的信主过程中，使我很伤心痛心的都是看到教会的分裂，教会分裂使我们受伤，真的是受伤了。我们不愿意看到教会的分裂。难道教会会分裂的吗？基督的身体是分裂的吗？不是，基督教会是合并的。所以呢，这两个教会的牧者或者长老就应该合在一起，说我们这两个教合在一起，我们的人力物力合在一起，我们的场地合在一起，我们的儿童们合在一起，我们其他人合在一起，为什么要分呢？可是多半长老多半的牧者都不愿意，就他们坚持，就是我必须要，我这是一个人我也撑下去。那你要撑下去，你要问问看是主的意思吗，还是你自己的意思。如果是主的意思你撑，如果不是主的意思那你何必撑呢？对不对？我个人觉得，因为我没有宗派，因为我的脑袋里只有 Kingdom of God， 是神的国度啊！你不要去坚持嘛，你坚持什么？啊！所以按照圣经来看，以一个属灵的伟人做宗派的，以一个真理做宗派的，以一个制度做宗派的，像长老会，都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他们衰退了？或者停滞不前的，因为不是神的心意。你要知道，只有神的心意的是 last for longer。你是可以入得会，但是入得是属灵的伟人，但是你不能标榜他，因为只有神的教会。所以入得要下来，入得不是神，心意中的也要下来啊。那个卫理公会的更要下来。我自己经过卫理公会，哇，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东西，太多在卫理公会里面了啊。都下来，为什么呢？你们去意存同嘛，那个意，那些都是属灵伟人，我们要尊重的。但是你不能标榜他变成你的宗派的，你只有他在宗派，所以为什么会衰退是有道理。最后我就讲到这几点啊，敬拜与音乐的侍奉。我个人觉得敬拜音乐侍奉是人，当他来到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接触是什么？接触你们的音乐嘛，对不对？接触你们音乐。所以敬拜啊，音乐奉仕必须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必须要让人的心灵能够敞开，能够从心里涌出美词，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口唱心和的赞美神，这是敬拜的。但是我发觉很多时候的敬拜变成我们自己的 entertainment， 上面的人在很 entertainment， 但我下面的人呢，我看了很多人对歌词也不熟，对你的方式他也不是那么容易进入，就是说他没有达到那个敬拜的一个目的，就是说把人带到神面前来。那至于怎么样，我不是音乐的专家啊，我留这些时间给大家去讨论。那另外就是疑文的旧样和心灵的新样，在许多的宗派里面常常啊，那个他的疑文的旧样太多了，他有很多的仪式，前代的人都不喜欢仪式，现代人的心灵啊，我来这里碰不到主，我来了这里啊，我可以跟主面对面，我说心灵的契合，在这里面我领受神的爱最重要，那些仪式都不重要。但我不是说我不需要仪式，我们不要把我们的 focus 在那仪式上面啊，因为那个仪式啊，就是仪文的旧样，法利赛人最重要最重要的仪式，连吃饭还洗手，怎么洗都是讲究的。但主要是说吃进去的不会人，只有主心里才不会。这主耶稣最反对仪式啊，主耶稣要心灵的信仰是圣灵的信仰，只要在圣灵里面的怎么样做都可以。第二，场地我觉得很重要啊，华人这方面比较不注重这个场地。那你要按照那马鞍山教会啊，是最重要最注重这个所谓的场地啊。他说人第一次来就注意两件事情，哪一件事？车子一停下来，你没有 parking， 他很困难。第二呢，他到你们教会来，他去上厕所，因为上厕所脏得一塌糊涂，这差点这个还会滑倒，对不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也不能超然到这里啊，都不要仪式，都不要外面，都是心灵的信仰。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这个场地变成安全的，变成清洁的啊。这个清洁的主耶稣叫我们要怎么清洁？对，虽然我们不是那么华丽，但是呢，小教会还是在场地上面要求有安全的考量啊，清洁很重要啊。 最后就是包海老王啊，就是说若不是耶和华啊亲自建造啊，我们就枉然劳力啊，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我们就怎么样枉然警醒。所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耶和华，就主耶稣啊，如果他来建造，他来为我们看守的话，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摇橹圣苦，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是只是他的同工嘛，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他。所以呢，我就把他，我就说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了，这些事情在神真没有难成的事了，在我们看见好像一座大山一样，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要相信神可以成就啊。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就与主同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慢慢成长起来，我们心里面觉得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这些呢，我不过是你的仆人，与你同工，荣耀要归给神，都是神的啊。所以是最重要的教会，耶稣基督同在。如果耶稣基督不在你教会里面，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办一些 party， 再一些办一些什么庆生会，没有用啊。为什么？耶稣不在那里啊。所以主在我们当中，主能够圣灵有自由，那小教会神会带我们一步一步向前啊。那我刚刚回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带领的同工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带领的人祷告啊。那带领的人呢，也不是一个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应该在 local church 按照圣经教导，他就是一个长老们或者牧者啊，能够和谐的同工啊，不要对立啊。那教会在这个音乐底下有神的祝福，教会就会成长，教会就会慢慢长大。所以这是生命的工作啊，这是慢慢去栽培，在浇灌，但是叫他增长的唯有神。所以我想我的话就停在这里。下面很抱歉，我时间有点超过，下面一点时间我想让大家彼此啊讨论，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好，我也没有，我不一定有答案了。那有知道答案的或者有分享都可以分享。你们在座的是不是都在小教会里面聚会？还是说你们只是好奇要知道小教会啊？我知道了，台湖很多教会都不是小教会了啊。比如洛湖就不是小教会了，真是。
然后有很多的
资源
集结，
嗯，对，
有产生年轻人，如果年轻人有很多，那这个是最需要。那现在就是说年轻的都偏向的老子老化，
嗯，教会老化，
对，很明显老
化。嗯，华人教会基本上，是老化的厉害。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推展第二代的事工和1.5代的事工？所以年轻人的工作还是要做，那么也是一样，从零开始，从一开始，就是有一个人就做一个人，有两个人就做两个人啊，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老年人啊，老年弟兄姊妹他需要我们服侍，因为他行动不方便啊，还有接触啊，他需要啊服侍，而他们这个在事务性的上面，他们比较是被动的。
那刚才提到说，小教会里面人力、资源、财力都很欠，那教会有很多的需要的施工，基本的施工都要去追到。但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要有所取舍，或是照你所讲的，每一个施工基本需要我们都要去做？譬如说，以教导植物学课程来讲的话，你需要有成人的，你需要有小孩的，有青少年的。但是如果说这个教会很小，你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资源，这样的老师或是财力去聘请外来讲的话，那这些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就你的经验，
就是说报什么餐看什么财，你现有的这些人啊，你除了教导他圣经以外，你主日学比较有系统的教导他读圣经以外，那他如果患当中有儿童，那你不要忽略那个儿童。 如果我们当中有青少年，你也不要忽略青少年。如果目前都还没有儿童，我们儿童事工就先不要做嘛，因为没有对象嘛。当有对象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啊，那么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做。那因为你刚刚说很多方面都有困难，那我们就选择现在已经有神已经放在我们面前的东西，我们先做；神还没有显明的东西，我们先不做，因为我们人力物力有限，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当你是真正的用生命去带领他的时候，会监督就会有人来了。或者带儿童来了，或者带青少年来，当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服侍他们啊。当然呢，比如说他这个礼拜来，哎，我们没有儿童主日学，那他就跟大人在一起聚会，他觉得很难过啊啊。但是你就知道，他下个礼拜如果他也来的话，你要开始预备我们当中有姊妹们来带他了。那当然，你平常带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就会跟你配合了啊，你就可以带某一个姊妹，某一个。年轻的一个来带他们，就是不要忽略他们。如果他一直在来，你一直忽略他，他不可能待得久的。他一定他到大教会去，大教会全套啊都有嘛。而且他小儿童聚会还分班嘛，从这个 preschool 啊，从这个 kindergarten 到 K1 到 K3 到 K5 啊，他一直然后 three to five。他这样他还分班了，那当然他们愿意去那个教会，那你的小教会你就留不住人。那我的意思说，当神量给你的时候，你就一点一滴来做。所以小教会的牧者是很难的。小教会的牧者，许牧师，你有没有什么要分享？如果能省了三五年的话，你可以去牧养大教会，绝对没问题，因为你身经百战了。啊，对。
他也不会说去一定去接别人他的怀孕。而且他们就知道你是男生心该做的，
是。
因为他所有他没有被医生找，他别的医生因为去，他也来找你看病方的是谁。什么事情他都，所以他去接你考车，还有去什么，像法庭还有什么税务的事情，啊，他都可以来找他。
你这个很难有答案了、啊。就是说啊，怎么样才能够恰到好处啊？不，我们牧人也不是说哦，你来请我们帮忙，我们就一概拒绝，说这不是我的事情，也不是照单全收啊，就按照我们的时间精力啊，我们可以做的来做它。或者呢，啊，你可以请别的弟兄姊妹来服侍他，比如说他每次都要请人来服侍啊，来到教会，那是不是住在他附近的可以轮流来接送啊？不要老是一个人来接一家来接送，那这样他对他的负担也很重啊，是不是可以轮流？那你在平常教导的时候，就是说教导弟兄姊妹那个服侍啊，要交出来，要分摊出来，不要自己揽。你懒得身上你自己后来你也烧被烧掉了，因为你太重了 ，overloaded 啊，就是这样的。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很多很多这个呀，很多牧者了，除了DNA以外，还要去出庭呢，很多事情呀，啊，是，我有时候也做这个事情啊，到学校去啊，他们新移民啊，要什么。要学校有个 package 啊，要体检啊，啊，要做这个做那个，要带他们去小儿科医生打预防针啊，是吧？啊，我们都做。那有的时候我就会assign别人做，啊，特别是啊这些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有几个新得救的啊弟兄姊妹，他们年轻啊，啊，他们也有车子，所以我就说，哎，张帆啊，你今天可以带某某人带他 到学校里面去做这个事，啊，李四，你可不可以带他到银行去开个户？我就把他散出去，不然我什么事情都包的话，我惨了，我根本连讲道都没办法准备，啊，所以牧者呢，还是要以祈祷传道为重啊。看那是这样。
咱们小教会的里面的同工本来就很少，但是假如说这个牧者到这个教会里面刚好碰到了一个这个新信徒的领袖的话，就非常的强势。然后呢，有时候呢，就是观念的话呢没有放松，
沟通
啊，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牧者要牧者
最一开始到那个教会去啊，就建立关系最重要。你还不是推行你的理念，因为你的理念是很好，但是下面不跟你配搭。没用，所以你要建立你跟信徒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关系的建立不是人的啊那种靠交情，不是，你是你表示你爱他，你愿意啊跟他啊沟通，跟他愿意啊。但是从这个过去所有的这些很多教会的发展里面，确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把它分成两类，一类是这个。第一类叫恶妻主仆啊，就是那个教会的那平信徒的那个长子会很强啊，他就欺负你这个主的仆人，对不对？恶妻主仆呢。第二类呢叫恶仆欺主，就这个主的仆人呢太强势了啊，他很多人说他说了算，其实那不是神的意思，他假借说是神的意思啊，这就是恶仆欺主，你欺负主了。啊，这个恶仆欺主就是恶妻主仆，这两个都是不好的现象。最好的是长子和牧者同工能够很好的契合啊，都能够下来君主为大啊。其实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牧者的心态很重要。你没有为主求什么，你所求的都是主能够在他的旨意在教会里面完成。当你自己没有所求的时候，你不怕他怎么样？我不用为我自己打算的，我没有，我不为了自己打算钱，我也没有为打球迷。当我没有为我自己打算的时候，你可以推行主的意思。当他不能接受的时候，你就为他祷告。啊，这是一个现象。
那不像你时间也差不多，我想当然还有很多的推选啊，也
是私下
在可以实现的。他说拿到啊请假啊，确实在小型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同意，但是既然主已经交托给我们每位兄弟姐妹甚至给传道人，我想借着主去让啊照刚才讲的正常上讲的这个靠着主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的事情，我们就把这一章我们就这样算是结束。如果同时我们请示家人的这个传道来，然后你要不要
跟大家说一下？啊，是在做结束祷告以前，我过去有看了两本书，都讲到这个教会怎么 revitalize， 怎么样复兴的书哈。啊，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在这个 postmodern 时代怎么样？也许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意见，我们也可以参考参考。如果你们想要看，可以来抄抄这两本书。好，我们就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教会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虽然在教会在许多事上啊显得很软弱，但是你至终的心意是你要借着水和道将教会做成一个荣耀的教会啊，能够与你这个基督的这个新郎能够匹配。所以我们感谢你，你今天你并没有停止这个工作，你还是继续在我们身上做成这样的工。我们相信到了那一日，教会就要成为一个新妇，成为一个美丽的新妇，能够与我们的新郎配搭，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心意。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服侍路上有什么心酸，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软弱的时候，主啊，你自己亲自来安慰，亲自来引领，亲自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感谢你。下午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
大家。谢谢大家。
那个我们总的大会啊，那个礼物要送给你，我会去买一下。
好好好好。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台湾有很多这种就是从福音站上升上来的这种表情教会嘛，我们刚才就是说这个一个物质要被先聘进去的话，他是不是就是说你先跟那个教会的那个 leader 啊